为爱，山川为然。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能改变人生轨迹呢，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选对了方向，努力才不枉然。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
一位只小老鼠住在教堂的墙外，经常爱我少动。他每天看到许多信徒在教堂进进出出，觉得十分的好奇，一心想个看个究竟。有一天，小老鼠终于鼓起勇气溜进教堂，发现教堂内非常的壮丽漂亮，厨房里面还有很多吃的东西。显然，教堂里的生活要比教堂外丰衣足食多了。于是，他学的信徒向上帝祷告。天父啊，求你将我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让我搬进教堂来，有得吃，有得住。阿们。上帝垂听了小老鼠的祷告，让小老鼠搬到教堂厨房的酒楼，从此衣食无缺，生活无虑。小老鼠逐渐从一只瘦弱的小老鼠变成肥肥壮壮的大老鼠。教堂养了一只猫，每次看到小老鼠都喵喵的叫，虽然只是打招呼，不会伤害它，但小老鼠却觉得有些害怕。他心想，猫比我大，所以我害怕，除非我跟它一样的大，不然我还是会害怕。于是小老鼠又向上帝祷告，天父啊，我看到猫就会害怕，求你将我变成一只猫，那样我才不知害怕。上帝允许了小老鼠变成一只猫。不久，小老鼠变成了猫，跑到教堂外面溜达。这时碰到一只狗，就对它汪汪的叫。虽然狗也没有咬它，但是它仍然有说不出的害怕。它想，原来猫不够大，所以会怕狗。如果想要不怕，就必须变成狗。有了狗胆，什么都不怕。于是他又向上帝祈求：“天父啊，求你将我变成一只狗吧。”上帝应诺了，把它变成一条魁伟壮胆的狗。没过多久，小老鼠变成了狗，到森林里面去玩。碰到一只老虎，龇牙咧嘴，看起来十分的凶猛。光是跟老虎擦肩而过，小老鼠就站立的发抖不停。他心想，原来老虎最大，大家都怕它。如果能变成老虎，发一下虎威，肯定大家都怕我。于是他又向上帝祈求：“天父啊，求你成全，让我变成一只老虎吧。”上帝又应允了，小老鼠只好变成一只威风无比的小老虎。小老鼠变成了老虎，在外只有绝了，于是返回教堂。大才一进去，教堂养的那只猫一看到老虎闯入，警觉性的竖起白脊，带着敌意的喵喵直叫。小老鼠虽然已经有了老虎的外形，但是听到猫叫仍然吓得魂不附体。特别是那只猫从来没有对它那样敌视过，它迅速地跑进山堂，发抖地对上帝说：“天父啊，我害怕极了，甚至比以前还更害怕。但是为哪会这个样子呢？老虎已经是最大的了。”沙帝慈祥地回答说：“傻娃娃，你的身体纵然变成老虎，但是你的心、你的胆都还是小老鼠呢。”朋友， 外星的大小并不能决定大量的大小，身体的强爪收入是卡的结呢，内心的嘎强软弱和大量的大小却是卡不结呢。大警察，那卡不结呢却比那卡的结呢感觉威力，我们卡的结熊熊烈火却嘎不结点，它点的威力显然比柴火大得多。我们查查下故事里的小老鼠，祈求上帝赐给我们有幸呢稍纵即逝的金钱、名利、地位，却很少祈求上帝赐给我们无形的坚固永恒的心灵力量。事实上，看不见的心灵力量却远比看得见的钱财、权势要更具威力。就像爱与热情能够融化冰冷，权财、权势却连平安都瞒不住。虚有其表，不及其微，就像空包大，令人无法说服。虚假声势，万强中干，也只能吓退老鼠胆的人。真正有威力呢，绝不在外形，而在……
谢谢你关心我。大山和大子极其的沉重，在我孤单受伤时，谢谢你接纳我。虽然别人瞧不起我，尤其在我软弱挫败时，你敢于宽恕、恩慈、怜悯待我。是呢，耶稣，我来靠近你，因为你说我乐意跟你做朋友。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多佳。你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呢继续收听由多佳为你分享的跟你做朋友系列节目第38集，跟前往以马忤寺的两个门徒做朋友，记载在路加福音24章13到35节、马可福音16章12到13节。我们一起打开圣经，聆听今天的故事。
哎，我竟然认不出老师来个，真是荒谬，也真的羞愧啊！我跟格留巴两个人一起从耶路撒冷回去以马忤寺，心里面啊满是忧伤与恐惧，咋个也没想过我们上耶路撒冷参加逾越节的庆典，竟然是以这种方式离开啊。哎，说起来啊，我们已经跟随老师有一段日子了，心中的确确信可以找到这么一位蛮有全能的老师。他啊不单能滔滔不绝地传讲天国的道理，他也能够一并干鬼。我跟你们说个，他仅仅只用一丢丢的食物啊，就能喂饱几千人。我虽然不能每一次都在场亲眼看见，但是呢，我们都曾经亲身体验过老师那种超凡的能力和魅力。这一次来耶路撒冷啊，在热烈欢迎老师光荣进城的行列下，群众们啊围着棕树枝，大声的欢呼：“奉主名来呢，是应当称颂呢！”啊，那个时候啊，是何等令人振奋的场面啊！嘿，只是没过几天啊，我们在路上就听到老师要被大祭司贾丁和罗马的兵丁抓了去。经过希律王和比拉多巡抚的审问，都没有查出老师有哪样罪行来啊。可是啊，我们那些宗教领袖，包括大祭司，大力的煽动老百姓，还高声呼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就这样，比拉多屈服在群众的压力下，就把我们老师交给了兵丁，将老师钉在那个残酷的十字架刑具上。哎，我们都明白， 这是月啊哦，老师是个大好人。哎，大概是得罪了那些宗教领袖，尤其是揭开了他们那些假冒伪善的虚伪。哼，他们嫉妒老师受群众们的拥戴，又或者是担心老师会聚集群众造反，因为大家都认定他就是弥赛亚，要复兴以色列民族的那一位。罗马政权会出手镇压，那个时候会有更大的动荡。所以呢，宗教领袖们就把心一狠，决意要除掉这野种丁。唉，我很难过，老师是被诬陷了，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我真的舍不得这一位良师益友啊。但是更让我难过的是，我跟老师和其他门徒一样，在关键时刻，在克西马尼园老师被抓的时候，但是没得一个人敢为他挺身而出。哎，大家都逃跑了，就连大弟子彼得也为了明哲保身，就在那个晚上连续三次否认老师。我不敢批评别人，我也害怕，我也对自己感到十分的失望。老师真的在十字架上弃绝而亡了，他们还匆匆忙忙的在逾越节庆典之前把老师安葬了。我跟格留巴是多年的好友，在同一时间里一起跟从了老师。我们私下商议，在庆祝逾越节之后，应该赶快的离开这个危险的现场，我们也担心被捉拿。听说老师的那些门徒和一些跟从者都躲起来了。哎呀，好汉不吃眼前亏，赶快回伊马忤寺这个小镇避一下。就在我们匆匆走在路上时，我们突然遇到了一位陌生人。我跟格留巴正悄悄地讨论这几天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事情。这位陌生人啊，向我们走近，还问我们说：“你们一边走一边谈，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没有，他这样提出问题，我们赶快停下脚步，很是惊讶啊！这位仁兄问的问题，我们脸上本来也带着愁容。格留巴无精打采的回应说：“哎，你是在耶路撒冷的客旅中，唯一一个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人吗？”陌生人对我们说：“什么事呢？”哎，我就一口气能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啊，以我们所知道呢，一五一十呢。他说：“哎呀，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死啊，他是个先知，在神乎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大有能力，祭司长们和我们的官长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救赎以色列民呢，就是他。不但如此，这些事发生到现在已经三天了，还有我们中间几个妇女啊，是我们亲戚，他们清早去了坟墓，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他们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发现呢，正如妇女们所说的一样，只是还没有看见他。哎呀，我以为说耶稣活了是难以置信的。那位陌生人一定会不理睬我们走开呢，没想到啊，他好像对这活过来的事啊信心十足。他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然后进入他的荣耀吗？”格留巴转个头来看我， 我一脸疑惑地看着葛六宝，这位仁兄啊，好像懂得还比我多。于是呢，又转过来跟他说：“你认为耶稣就是基督吗？”那人就提到摩西在旷野举起铜绳的事迹来解释，那是神用来启示他的拯救方法。然后，他又提到了许许多多的先知有关基督的预言是如何在耶稣身上实现。妹妹，我们完全被这位陌生人的讲解所吸引住了，在那短短的20里的路程，好像我们走了很远的路，但是时间就过得特别的快。走着走着，天色渐渐的暗了，我们来到了以马忤寺，即将要跟这位陌生人分开，但是啊，意犹未尽。也是出于犹太人的习俗，我们就邀请这位刚认识的新朋友到家里做客，说时候晚了，天快黑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这位陌生人答应了，就进去屋里要住在我们家。这正是晚饭的时间，坐下来和我们一起用餐的时候，只见老师拿起饼来祝福了，摆开递给我们。葛六宝用手肘碰了碰我，示意要我看一下这位陌生人。其实啊，我一直有留意这位陌生人的一举一动。当他拿起饼祝献的时候，我记起那5000人吃饱的那一趟经历。哎呀，那是老师耶稣啊，抬起头来也是拿起饼祝献，那个景象如今在眼前再次的出现了。咦，对了，难道这位陌生人就是几天前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老师耶稣吗？妹妹，不得了了，我瞪大眼睛想再看看清楚的时候，我听到葛六宝大声地说：“你是拿撒勒人耶稣吗？”哎呀，很明显啊，葛六宝也认出老师来了。可惜我们两个的眼睛睁开才认出老师来，老师耶稣却在我们眼前消失了。我们居然跟活过来的老师同行了一整天啊！哎呀，他还跟我们说话。我转过来对葛六宝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在我们里面，岂不是忽然的吗？”葛六宝立刻站起来，我对他说：“不用找了，老师消失了。”葛六宝说：“我不是要找老师，来，我们立马回耶路撒冷去，要把看见活过来的耶稣基督的事情告诉老师的门徒。”对，我说要把路上所遇到和耶稣摆饼的时候怎么把我们认出来的事详细述说，要向他们宣告主果然复活了。嘿，真的出乎我们意料，耶稣竟然向葛六宝和我谢谢，谢谢你，耶稣老师，你以活过来的身份与我们同行。哎呀，我知道，不只是那一天往以马忤寺的路上与我们同行，你会一生都与我们同在啊！你已经胜过死亡，你是复活的主，你更是每天与我们同行的主，是我的好朋友啊！
Thank you. 著名女作家冰心说，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法国作家雨果说，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做个有心人，用心读好书，亚娃上恩典，心灵得安慰。读书，静心，雅心。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这个主意真好。这个主意真好。这本书是美国知名传教士萨拉博士所写。根据圣经的教导，萨拉博士用深入浅出的语句写出了这本充满人生智慧的书。在这本书中，他给了97条生活指南，有关于个人发展的指南，也有关于婚姻教育的一些建议，更有关于怎样认识神、亲近神的引导。萨拉博士说，神的恩典今天足够你用，他能听见你内心的呐喊。当你在困境中，他应允赐你平安，并完成他所要成就的事。希望你也能够在这本书的智慧中学到人生的功课。我是刘芳，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为什么要饶恕？今日重点金句：你们赦免哪个，我也赦免哪个。我若有所赦免呢，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呢。哥林多后书2:10。有一位专栏的读者这样问我：亲爱的萨拉博士，每一次我与先生争吵，他总是不理不睬的走开，然后过一段时间又若无其事的回来。他屡次伤我的心，却从来不求我饶恕。我实在是受尽了委屈，真想一走了之。所以，请你告诉我，有什么方法能够帮助我呢？这让我想到曾经有一个人以一个幽默的方式说过一句话：有些男人自以为很了解他们的妻子，可以一眼看透他们，就好像翻阅一本闲书杂志一样，而我看他们却有时如文盲，拿到报纸反看书。在化解冲突争端的事上，可以充分显示出男女的天壤之别。特别是对女性而言，如何收拾冲突的差距才是最关键的重要。尽管你不同意，但事实上即使冲突或者意见不合，并不见得会伤害人际关系，一些小的摩擦甚至还会增进情谊。只是因为有些人不愿意正视面对这种冲突，可寻求化解的方法，才会使冲突变得人见人怕。男人会在发脾气之后掉头回去，稍后又若无其事的回来，把冲突的事情就放在一边了，只字不提，很可能还对你甜言蜜语一番。他真的以为不提旧事就能万事翻修吗？女士们倒不是这么简单的。女人们把她们所谓的大事小事、陈年旧账能够分门别类、一件一件的存档在她们的脑海里面的档案柜中，结果使她们的神经负荷沉重，直逼她们火冒三丈，甚至濒临爆发崩溃的边缘。 为哪样化解会如此重要呢？因为它是消除错误行为所造成的后果的唯一途径。因为没得化解，就没得饶恕。在这种情况之下，冲突就永远不会自行的烟消云散。主耶稣就不止一次的教导门徒要正视、面对以及化解之道。他说：“若有人得罪了你们或做错了事，就要去找那人。”这就是正视、面对，要单独的告诉他。新约圣经里面讲到饶恕，在希腊文原文的意思是放弃或者共然某些事与某些物。那么简单的来说，当他人伤害了你，而你放弃用伤害去回报或扯平，那就是饶恕。真正的饶恕就是面对那些事后就放到一边，好像从来不曾发生，甚至好像完全不存在。更重要的是不可翻旧账。圣经很轻松地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饶恕，是因为神也饶恕我们。假如我们不能饶恕，心中仍然存着愤恨，那么我们反而深深地埋在自己亏欠神更多的重罪之下。有些人特别是男性似乎会很害怕说对不起，请饶恕我，好像说了这句话，他们所坚持的道理就全部推翻了一样。但是再想想，就算你能在争执中得到了胜利，但是却摧毁了原本应有的平安，那么这样的胜利又有哪意义呢？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求你今天赐给我们。生命充满了试炼与挑战，我们总是挣扎的要如何面对明天。但是神又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够了。读神的话语，跟随主的心意，倾听从神而来的好主意。主耶稣说，你们站在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这句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的11:25。最后的结尾的确很重要，但这并不是像在作息一样互相拥抱一番，然后顾之左右而言他，接下来就以为可以不了了之了。男性可能会这样觉得，但女性则不然。无论对神还是对人，不仅要先知错，还要更进一步的去认错，才能达到一致的效果，也才是一个完整的结束。